框架在分享，这个框架是什么形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框架是什么形的 ？OK, good 哈，还三角形，我们记得哈。你发觉三角形在我们的物理当中是什么？最稳定的形状。同样，对我们的生活来说，三角的一个形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让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非常稳定的。那么，这个三角形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有一个向上的关系，让我们一起能够来经历神的爱，学习用神的爱爱我们，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呢，我们如果看圣经上面，其实这个次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理解的，我们先有这个关系，然后再有这个关系，最后才有关系，而是我们先有跟神的关系，然后呢，神就差遣我们去爱邻舍，把神的爱带给我们周围的人，然后他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一起来操练彼此相爱的功课。大家记得耶稣给的这一条彼此相爱的命令在什么时候给的？ Anyone? 一开始吗？什么时候？ OK, 感谢主，总算有读经的基督徒，好，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所告诉你们，我再次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整个的系列的信息，我们在围绕着这个的重点。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告诉弟兄姐妹们，不是因为上面，不是因为这里，而是因为这里，因着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神把这一群人召聚在一起，成为他的身体，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查经，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在这里奉献，我们在这里彼此相爱，为的是我们能够把神的祝福带给这个世界。阿门。而上个星期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神的爱如何的长阔高深，但是你要想拥有这样的爱，拥有这样爱的能力，你必须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必须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你的爱的能力才能够不断的增加提高。跟随主的意义是什么？跟随你的感觉吗？丁丁，我看你有点紧张哈。跟什么？方婷姐妹讲的舍己啊。 OK, What's that mean? 什么是舍己？怎么在你的生活当中舍己？你有这个能力吗？舍己是需要能力的呀。所以我们一旦谈到能力，我们就需要一个做非常重要的事情哈。上星期我们超时哈，希望没有白费。顺服，顺服，顺服，顺服。你如果不落实在顺服上面，而不是顺服你的心意，而是论顺服看得见很具体的人和事物，你的爱才可能不断的增加，而且这个爱才是一个真实从神而来的爱，不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那种的自爱，让你更是捆绑在当中的自爱。所以今天我们不可避免讲了半天邻舍邻舍邻舍哈，我们今天终于来到这里，既然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要一起去爱邻舍，那么从哪里开始呢？从谁开始呢？从谁开始啊？邻舍，哎呀，总算了，哎呀，我这个字打得够大的，我的标题也叫邻舍，讲了半天不讲邻舍怎么可以哈？但是一想到邻舍，你会想起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来，这个故事叫什么？你看我们大家其实都熟悉，而且当你愿意走出教堂的大门，走出你交往的小圈子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这个世界都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特别西方世界，我们中国现在也知道了，因为他这个故事不单单是像我们中国成语的典故一样，他其实如果你去查字典，他居然已经存在于英文的字典当中，剑桥的字典、MacWeb 的词典，你都可以查到 Good Samaritan 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啊？好撒玛利亚人什么意思啊？好 好人 OK 好，总算两个字哈，好人差不多，他那个上面就是这样定义的 good person， 然后呢照顾其他有需要的人，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好心人，对不对？是不是？当我们想到这个好撒玛利亚来联系神给我们这个爱邻舍的这个命令的时候，你会让我们联想到什么东西呢？是不是我们都需要去关心好像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是不是？我们都要做一个好人，是不是这样的？但你看看你的生活呢，我们怎么去爱的呢？我们怎么去做的？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做的这样的行为和表现，我们也都知道帮助在一个有困境上，是不是？我们都很多时候是在你我合适的时候，是不是？在你我合适的时间，你我方便的时间、地点、情形，更重要可能合适的对象那里，我们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哎，照窗帘片。对了，我们可能一来想到的就是，嘿，你看看我周围的弟兄姐妹，这么大一群人哈，这家你看有这个需要，那家孩子要去接送一下，那个弟兄姐妹生病了，是不是？大家不用说不是哈，我叫你们说是，因为这是我们真实的光景，这是我们真实的经历。但是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你的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的内疚？有没有人有点内疚？你可能路过一个乞丐，一个流浪汉，你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你可能在新闻上听到一个家庭发生了惨剧，没有做任何事情，你可能听到不是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海外有个什么样的悲剧，自然的灾害发生，你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有没有？有没有一点点内疚在你的心里面？我们如何来对待神的命令，爱神如己？你会发现我在讲的是我的一个 confession， 我的承认在你们的面前，可能我想我也代表你们，我们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内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听到这个的时候，我们的脑子就大了，因为一想到我要去爱我生命当中我每一天遇到的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心里面是充满了重担的感觉。哎呦，那我的家人怎么办？那我银行里面好不容易存起来的那么一点点钱怎么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一样都会走一条同样的道路，就像一个水一样，一定会往下流一样，没有例外。会不会让你越这样你越醉疚，越做不出来，越醉疚越做不出来，到一个程度你发现你麻木了？因为有一个词我觉得很好的形容，叫做 paralyzed， 你瘫痪了，你的行为行动瘫痪了，你见到人可能或许有一点点的内疚感，但是可能马上就在你心头消去了。反正我都是凡人，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会告诉你，那我们紧接着我们会走下一步。当一个瘫痪不能行动的人，他哪个方面会最发达？弟兄姐妹们，他的思想会很发达。所以当一个人瘫痪的时候，他可能会非常着重在思想方面，他会去更多的去思考，他会来到那个知识的海洋里面，能够来明白爱是什么东西，去 define 去定义那个爱是什么东西，甚至在圣经的海洋里面去明白。而且他如果足够聪明，他甚至可以定义出神要给人整个人类所定义的那么多多有细节的所有的诫命的总纲，你可以得到这些。 我们可以沉浸在一种的感觉当中，我是一个有爱的人，然后我要做的事情是更深的去认识圣经的道理，让这个爱在我的脑子里面可以能够像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东西，可以一般一般的把它给撇开，一点一点的可以全部定义出来，以至于我遇到一个人的时候，当他在说什么时候，我可以用神的话可以让他的整个思维和生命转变过来，知道上帝的意思，是吗弟兄姐妹们？我想我承认，我自己承认，不要大家棘手，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在走这一条的道路，这也是我为什么当我感觉到神对我有呼召的时候，我第一个的反应是干什么啊？啊，上神学院，对不对？我们今天一听弟兄姐妹有没有呼召，呼召好，赶快上学去了，我们就赶快 去上学了，读什么？读神学，是吗？但是我非常感恩这位上帝给我们的圣经是何等的奇妙，它在你我老套的故事外面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如果没有这个故事，可能我们就停留在现在你我所理解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后面什么故事？我告诉你们，有一个律法专家的故事，在我们读的圣经当中称他为律法师，但是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翻译没有把这些东西真正跟带给我们的。我们一听律法师嘛，甚至有的经文你可以看翻译成什么律师，对吧？律师我们一听马上就很，虽然我们都很想去做律师哈，挣那份钱，但是我们心里面有一种鄙视啊，都是些钻法律空子哈，完了赚你钱挑唆两个人打打打，最后两个都穷了，他一个人富了，这样的人。但是这里我提醒大家，不是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律法师的意思，如果你去看一些英文的版本，它的意思叫做 expert in the 大写的 the law， 什么意思啊？他们是一群专业在他们的文化神的选民当中去解读神给这个选民的律法的意思的人，大家明白吗？而且他们是专家，真的专家，不是石头旁那个砖啊，他们是专家，他们真的很明白。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个故事，你能够从外面看见一个更大故事的时候，或许我们能够抓住耶稣为什么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特别在今天这个时候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开始说这个律法的这个法律专这个律法的专家，他为了是干什么来找耶稣谈话的啊？他为了来试探耶稣，换句话说，其他的问题，这个我们也经常干这样的事情，为了显得我们很有智慧，我们假装去问对人一个问题，对人答不出来，然后我咔咔咔咔咔咔咔讲一大通，哇，他觉得哇你很有知识，你很有，我佩服你。他就是这样的，他去问耶稣怎么得着永生，换句话说怎么得救，怎么以这位永生的上帝能够和好，能够有一个爱的关系，能够与他连接，以后我们能够，不是以后，能够我们连接在永恒当中，这是他的问题。耶稣问他，那律法讲些什么呢？他回答什么？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你的神，还有爱邻如己。有，因为福音书当中有不同的记载哈，有的记载是说耶稣说的话哈。今天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说这句话是其实是耶稣总结出来的，我告诉你们不是这样。圣经学者们去看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其实这个的总结老早就在法利赛人当中他们有这样的共识，而这一位的律法师他清清楚楚整个律法的总纲离不开这两个字，所以他懂，他的知识或许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丰富，特别讲到旧约的知识，他又生活在这个文化环境当中，从小受这个文化的熏陶，他一生的日子 每天的工作就是看圣经、读圣经，然后解读圣经，怎么样？而且大家不要小看他们，不要以为他们是不做事情的人。如果你去看耶稣说他们的，他们很严格的十一奉献，他们很严格的十一奉献，他们严格遵守，但我要加一个括号，严格遵守他们解读出来的律法。比如说安息日的时候，拿个东西不能超过多高，走路不能超过多远，这是他们，请大家记住他们这里讲的是什么。结果呢，他觉得还不够，好像跟耶稣一交流吧，第一轮还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哈，倒反被人家说，就像一个小学生要夸奖你几句，哎，你去做吧，是吧？耶稣跟他说，啊，那你去做吧。所以他有点不甘心，就再问了。那么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说什么？谁是你的邻舍？然后我们所了解的好撒玛利亚的故事才在这个部分展开出来。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如果你们留意哈，读圣经，耶稣很少，如果今天耶稣来坐我这个位置啊，可能一个星期头呢不能，可能就要被赶走了哈。来问我都不回答我，你干什么哈？你看这里耶稣问的什么，耶稣怎么回答他，他告诉他一个故事啊。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哈，这个故事呢啊我们都很熟悉，我快快的跟大家讲一遍，我们后面最重要的在那个地方哈。就是有一个人，但是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人是个什么人。破这个啊，好，好人啊，不，这个从耶利哥哦，那看你这个跳跃性思维了。我说这个人从耶路撒冷向耶利哥走的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啊，可能又太远了哈，我们再稍微收回来一点点哈。从这个耶路撒冷走到耶利哥被打个半死，抢了多了剥了衣服的那个人是个什么人？撒玛利亚人啊。那看来不行，我今天这个讲道要改一点方向了，看来这个大故事不是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哈，是我的错误哈，我现在讲给你们听哈。有一个犹太人啊，我把这些东西加给你们，从耶路撒冷走到耶利哥去，富人我不知道，好人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给我任何这样的背景。他的性格是不是一个艺人啊？他性格脾气很好，对很人和好，或者是一个家暴的人啊？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人呢，是个犹太人，是个跟这个律法专家一样的犹太人哈，我们可以抓住哈。然后他走了后被强盗遇见，抢了他，打了他，把他的衣服全部剥光，这个词很重要。打个半死人在地方，什么意思叫剥光？一丝不挂。我告诉你们，今天我们的很多东西我们都 water down 圣经，我们很多淡化，就像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你永远看见一个布在他的腰间，是不是？我告诉你没有的，至高的神的儿子被钉死的时候赤身露体，他的身上每一个地方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我再告诉你一点点，今天你我看到的很多的电影，十字架是高高的挂在上面，人远远的看。前久有一个电影叫做 Reason， 如果建议你们去看，这是我看到迄今为止，不管他的情节，而是讲他的人物和历史的场景是最符合圣经教导。耶稣可能就比我挂起来就那么高一点点，就在那个门坑口，你可以这样去看他。你们记得这一点，这个 naked， 另外一个哈，我们在这边都是成人哈，没有特别小的。你知道犹太男人最大的标志是什么吗？啊，不用，不好意思，割礼。啊，我不用再去解释了，你明白这个道理。意思是，走过的人都可以清楚的看见。他是犹太人呢还是不是犹太人，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哈。结果呢，路上来了一个祭司， 匆匆忙忙的从耶路撒冷下来，我想前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已经有两个牧者今年讲过这段经文了，对吧？我想我们应该很熟悉了。祭司路过了，看见他，记住哦，他不说没看见走过了，那个不是，他看见了，听听看看，他又走了。然后另外来一个利未人，利未人呢是在这个这个神的圣殿当中服侍的一群特别的人啊，神特别拣选的一个族群啊，他也是停下来看看，然后走了。然后来了一个什么？撒玛利亚人，他也看见，他也听听了，但是他干什么？他动了慈心，他骑着当体啊下来，哦，看他的伤口，用酒帮他消毒，然后把他带上，扛上他的驴啊包扎，和找到一个最近的旅店，把他放下来，跟他医治。而且呢，他不是一个闲人哦，大家知道哈，他不是个闲人，他有他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可能有一个他的生意要怎么去照顾，所以呢，他走了，他留下一些钱给店主，说你帮我照顾他，把他医好，过两天我回来的时候呢，如果这个钱不够，我再给你，你要把他医治好，对不对？什么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我们可以说称为犹太以色列犹太人的敌人，因为他的历史的渊源在到现在为止很模糊了，很模糊了。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关系非常的紧张，他们虽然好像来源于同一个源头，但是他们在各种方面完全不同，他们敬拜的上帝的地方不一样，他们所用的仪式不一样。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老死不相往来，就像今天以前所谓南斯拉夫的塞族和这个维族，他们两个是水火不相往来的这样的人。在这个一切之后，耶稣问这位律法师，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我们一起来看耶稣怎么问他的。他说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那人的邻舍呢？好，感谢主，你回答撒玛利亚人。你们有异议吗？都是。哦 OK 哈，这个记忆好，我们下来要谈一谈了哈。 OK 好，我们真的 I'm serious， 我们要谈谈，因为我关心你们，不单单关心你们的身体，我要让你们明白真理，以致我们能更好走。好，耶稣，好，我们大家没有人会否认吧哈，这三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对吧？大家留意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如果你们去看的话，读经怎么会枯燥呢？我觉得很奇怪的哈。你看律法是怎么回答的？是那怜悯他的人。你觉得这个回答跟撒玛利亚人哪个更好？这个更好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不是一个人，我们的问题。因为这个什么，最从理论上让我们更好的认识，对吧？有怜悯的人，但是当我花了那么多时间跟你们堆积那个 tension， 那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 tension 的时候，你们有点感觉吗？有一点点不同吗？如果把这个撒玛利亚人换作一个穆斯林呢？如果我把这个撒玛利亚人换作一个阿泰的组织的人呢？如果我把这个撒玛利亚人换作一个同性恋者呢？你会怎么回答？或许我们都会像律法师这样回答，我们避免用到撒玛利亚人这个词，难道不是吗，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两种不同的心态。当这位律法师在问耶稣的时候，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他的出发点从哪里？
从我出发，我已经我能够记得神的律法，我已经是一个爱神爱人属神的人了，现在看一看哪些是我可以关心的对象，换句话说哪些人幸运以至于能够得着我的恩惠。他可能期望的是一个 list， 这个 list 呢可能跟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那个三角形的关系当中我们注意这两边的两个的话，我们肯定的回答是弟兄姐妹。什么意思？跟我有相同想法，跟我有同样信仰，跟我性格差不多，个个彬彬有礼，不会骂脏话，不会随便发脾气，这样的人是我爱的对象。而这位耶稣呢，如果你们留意他问的问题的话，他从他的出发那个目标，那个出发点是哪个？是那个有需要的人，是不是？是那个有需要的人。为了帮大家理解，我跟大家讲一个现代版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好不好？以及让我们关注到可能我们经常看不到的东西，我们基督徒我们可能不会做的事情。这位大家看得清楚吗？因为我从网上截下来的，有点图片那个像素不是太好。这个人叫做 David， 他这个姓很难念哈，念了半天 Enriched 啊 Enriched 啊。这个人你看他你第一感觉怎么样？这个人潮哈，老人家了已经，告诉你哈，很潮啊。我们很潮呢是个比较，今天就像今天我一进来一进一说什么我没听懂。哦好好，我听得潮哈。哎，如果讲很少听到这样的话，潮我们用一句话说，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奇装异服的人，可以这样说吗？有点怪怪的，跟你我年纪大了一大把还搞那么潮干什么？又头发还拉的，还戴个红眼镜，你们搞错啊，是不是啊？对，所以碰感谢主你能够觉得他酷，但是可能不一定我们每个人都觉得他酷啊，酷不错，哎呀，但是呢非我族内啊，非我族内啊。他是一位，他也是个干什么的人呢？他是叫做 place making 的专家，这个专家我敬仰他。他干什么事情呢？他是到世界各地帮助这些再也不强调邻里关系，很多都是 superficial 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建立一些的场所，有那种 community 的 sense， 有真正真一个社区彼此相爱的这样的场景。在下一图我相信会很多人有点吃惊的哈，我们慢慢来哈。那他曾经在多年前他带着这个箱子周游世界啊，在这之前呢我先告诉大家哈，大家先别忙得高兴哈，他的父亲是一个旅行传道者，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天天开着车到处去传道的人。他呢是这个大孩子，所以他从小没有家的感觉，他从来不知道家里的温暖。用他的话说，他只知道父亲整天忙碌，为着领一群人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天上的地方，但是不知道什么地方。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所以呢他经常不得不，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他到的学校因为时间不长嘛，新来的什么待遇啊？不理，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的，你新来我就搞你，我不搞你搞谁啊，对不对？所以他呢还不是说他可以在一个地方待个一个月待一年然后他可以怎么样，都是这样换，所以每到地方都是被欺凌的对象。就是这个人在多年前他带着他这个宝贝箱子，这个箱子打开呢里面是一个 shrug， 他叫的哈，叫做王座啊， 是有这样各种各样的色彩，你看有顶，然后呢可以戴上王冠，拿上权杖照相。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什么？无所事事，乱七八糟，不好好工作，又不来读圣经，又不去关心人，搞什么搞？这种人社会的渣子，是不是？还要你搞不好，我们还要付钱养他，是吗？不是，他带着他这个东西到世界各地的城市去，唤醒人心里面的记忆。什么叫做我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家？在家里面你是什么？在家里面你会什么？在家你是什么？头，你是王，你是 queen， 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你坐在那里，你是王，你是 queen。 他到了世界各地，他不单单到世界名胜，他到世界名胜的原因是世界名胜的人最多。和他到了洛杉矶，后面他还到了洛杉矶，他挑了一个特别的地方，一个被人遗弃的停车场。警察警告过他，你不要来这里，因为他带着很昂贵的照相设备。但是他没有听警察的。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把他这个 set up， 他坐在那里，突然从城市繁华的城市当中涌出一群衣衫褴褛的人，一群无家可归的人来到这里。警察所担心的没有发生。警察本来告诉他，你的昂贵的照相设备十分钟都不能够持久，你就没了。结果呢，很多人来到这里跟他一起照相。他分享到这个的单身，他这世界上他所有的这一切都在这里。那天他可以坐在这里，他带着他的冠，拿着权杖，他是 Queen of Los Angeles that night。 他的心情是什么？他觉得这一个的 moment， 这个的记忆会给他盼望，让他知道尽管他现在生活在他是生活的人生的低谷，还有人关心他，还有一个地方他可以称为家。这个家只要他继续努力，有一天会成为他真实的家。他干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在后面的时候到世界各地，后来慢慢各个国家的政府啊、组织啊都留意到他，请他来帮助来修建社区。他帮到各个城市，到 New Zealand， 到 Australia， 他是个澳洲人啊，我们觉得骄傲的啊，他是个澳洲人，到澳洲的城市去帮助他们，去康索花了2500万没有搞成的事情，想建一个社区中心，结果建出来人都没有。他开始一个新的program， 叫做7天建成。那些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真的不夸张，几十年的时间，无数的 community 的会议，什么没有发生？结果他到那里7天的时间，让大家有一个统一的目标，然后他们把各样的资源收集在一起，7天之内必须建结果。结果他们花了5000块钱，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抽这个人，你可以看到他的 project， create 一个 community 出来，或者换句话说，让一个 community 能够展现出来了，人们能够真的享有这块地方。他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一个人最大的缺乏可以变成他最大的财富。就是他最大的缺乏是什么，弟兄姐妹们？家。但是他祝福了多少多少的人，让他们能够有家，而且不单单重要的给他们画一个饼，他让他们有盼望，有动力可以往前去做这样的事情。这是这个人做的，所以我们可以称他为什么？好撒玛利亚人。但是我想问你们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加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在前面呢？你会不会说他是一个其实好基督徒是一个伪命题哈，我觉得他，你会不会说他是个好好人？你会说吗？你不会说。但为什么我们要加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在我们的心底里面是这个，是这样的吗，弟兄姐妹们？
我们能不能讲好非基督徒的故事，好穆斯林的故事，好同性恋者的故事。几年以前，因为我在那个我在按牧的过程当中，我接触到一些非常年轻的澳洲的年轻的牧者啊，也正在训练当中的啊。有一次我们分享一个，他分享了一个那天怎么很圣，他说圣灵充满了一个主日，他分享了爱的主题。他举了一个当时社区里面真的新闻，我看过那个新闻，有一个孩子备受家暴，最后送到这个 foster care。结果在那个 foster care， 就是那个带寄养的家庭当中去照顾他，结果让这个孩子的生命得以改变，从一个暴虐脾气暴躁的孩子成为一个懂得爱的孩子。那天晚上很感动人，但他告诉我，因为我读到那个新闻，不要说我想什么，那对的夫妻你们知道是什么？他没有用照片，那天早上为什么？那个夫妻是同性恋夫妻，但他回避讲这个，就像这个立法教师一样，是个有爱心的夫妇。我想可能这是我们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会说，我们彼此帮忙的时候，哎呦，那个店主是基督徒，哎，那个医生是基督徒，那个修车那个是基督徒。 What's that mean?基督徒是万能的吗？ No。 你找你技工最好的标准是什么？一个会修车可以解决你问题的人，不是一个跟你信仰相同你可以认同的人。基督徒的 governor 会是基督徒的总理是最好的总理吗？ I don't know。 历史上有过，但也有过不好的。我们开动脑筋，不要被意识形态控制，被我们一直在抵御的我们原来祖国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所控制。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是一群有神而来智慧的人，希望大家能够看见这一点。所以今天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我们真正去爱那个灵舍，我们不区分对象，对不对？我们不设条件，对不对？我们不带期望，对不对？你期望你帮助他，他就马上拿起圣经来，马上跟你做决志祷告，你叫 manipulate， 你不叫传福音，你不叫陪伴，你不叫你真正的在爱他。我们人世间很多的爱，虽然我们的动机一来是好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扭曲被走样，后面隐藏着多少的紧张，多少的嫉妒纷争，以至于我们感受不到这样的爱，我们还以为我们在做对的事情。而最后一句话，我觉得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要学到非常重要的，是给予对方在其境遇里什么真实的帮助。换作你我看见这个人，你会怎么样？刘真，信主了没有？你知道吗？你是个罪人，今天你遇到这样的环境，惩罚你，来来，我赶快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啊，舍给他们，来，我带你去做这祷告。啊，好了，弟兄，平平安安的去啊，我还有急事，我那边有个祷告会要去了，赶快赶快。这是笑话，但是 reality， 或许你会这样子。或许你连那个 guts 都没有上去说，我来跟你讲一句，是不是？这是我们的思维，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改变，我们今天真的需要改变。所以另外一个 point 告诉我们的是，这位立法师所理解的，有了正确的信仰的理解，我们经常以前我听到很多人说全备的福音，所以他会警告你，刘真，你不能随便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哦，你要明白什么是全备的福音，要不然你把人带到歧途当中去。你一听，哇，算了，什么是全备福音？回去问问他啊，老师啊，这个什么是全备的福音？啊，全备的福音啊，这一点啊，不行不行，你等回来再来上课一下哈，我们再一起来学习一下。然后你从来动不了，因为你觉得你要有全备的福音去告诉对方，你瘫痪了，
你只有跟着他一样查经。哦，还有另外一个查经班在哪里？在哪里？哦，赶快去查经。查到头，你的脑子那么大。有一位传道人有一次勇敢地走到一个美国 Mag Church 当中去，他讲：如果是你们是一群属神人，我不带着论断我来见你们，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头非常大，你们脚很细，你们的手非常的小，因为你的心非常的小。或许今天你们要让你们的心变成另外一个心，以至于你的手可以大，你的脚可以强壮起来，你的血液可以流动，你可以去走出去。我想我们今天同样是一个挑战和提醒，有了正确信仰的理解和一定框架下的行为，我们做一些事情的，对不对？并不能保证你得着救恩，并不保证你重生得救，跟神有和好爱的关系。所以耶稣对这个律法是说什么？去做吧，你就得永生。去做吧，去照着做吧。我想今天后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蕴含在这一切当中的。其实他在质问一个问题，可能今天会触摸你的心灵。他问的是你我到底是谁。我把这个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大家看一看。当律法师问他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耶稣回答他怎么说？谁是那需要帮助人的邻舍呢？你看到一点关联吗？这个的关联是什么？其实你我也是那个需要得到帮助的人，你我也是需要得到怜悯宽恕的人。不是你已经握有了天国的权柄，你不需要宽恕，你不需要怜悯，你只要去怜悯别人，而是你我都需要怜悯，都需要宽恕。以至于我们在我们过生活的时候，能拿掉我们的有色眼镜，拿掉你背后一切的条条框框。什么叫人用神的眼光去看？不是只是让你感觉到舒服，感觉好。神的眼光是犀利的眼光，但同时也是慈爱的眼光。然后你我看见整个人类 humanity， 我们在一点上联合，我们都是 vulnerable 的，对吗 Paul？ 我们都是有软弱，我们都是一群破碎的人，我们都需要这位上帝，没有一个人除外。那位在基督城造成那么多人死伤的恐怖分子，他也是个破碎的人，他也有上帝的爱，不单单是仇恨。愿我们都能够真实的去面对，放下那些的条条框框，无论那些条条框框你听起来多么的属灵，多么有正义，而是叫我们去做。耶稣没有叫你做得完全，他叫你去做。在你面前我来承认，可是我们每个人承认，下次我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再遇到有需要的人，可能还会有做不出来的时候，可能我心里面还会有一些的内疚、罪疚，但是因着神的工作，我今天不再麻痹，我也不再想讨好人，我们不再心里面只会在追求理论，或许我们也不再寻找借口。也不要再沉浸在那个道理里面，或者道理的争论当中，不再只顾我们自己，哪怕我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而是神要我们去行动，要我去行动，要我们不要再忽视我们身边的需要，开始重新去学习，去对待，特别对待那些我们爱不了的对象。或许包括一段时间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孩子，但更是包括那些不是我们同种种族和我们的意见不一致，长相穿着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性格脾气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人，愿意我们都能够来做。我们祷告，大家请大家把头抬起来。或许我不想祷告现在，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只停在这里的话，我们回去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你可能心里面很激动很感动，但我祷告完以后阿们以后你就忘记了。所以今天我提供给大家两个工具，神经常给我们指引也给我们工具怎么去做。第一个工具就是今天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每人拿一份北华生活，每一个星期我会写一段的文章给大家来交流。另外呢，今天的北华生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叫做探索式读经法，让你有感动也能够有行动，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的方式啊。如果大家能够拿到，你翻到最后一页啊，里面的一页，那里可以帮助你通过最简单的方法能够去邀请你周围的朋友，就是说跟你关系不错但还不认识主不信主，然后呢又愿意听你的话一些的人，你可以马上就去做，能够邀请他和你一起读经。而这个读经的目的包括你自己也是一个学习者和陪伴者，你们一起来学习如何依靠圣灵能够来明白神的话语，而不再是严重依赖于某个人和其他人的信息和讲解。非常简单的步骤，你可以走你可以去，我细节我不讲啊。如果我们参加过培训的弟兄姐妹你都可以去问，你也可以去告诉你周围的人。我做了一些的改编，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更符合我们的需要哈。很简单，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走出去，在你的周围有任何朋友的，你要记得两件事，一个是神在你前面已经工作，第二个这是有非常确凿社会调查证据的事，你周围的朋友对基督徒基本上都有非常好的好感，当你去邀请的时候或许他一直在期待你这位称为基督的朋友能够和他花一点时间，能够让他有机会来了解你到底的信的是什么。所以你大胆的去，你就问他这个问题，我想找人，不是说你要不要也学圣经啊，来我带你啊，你说我愿意，我想找人一起来读圣经，你愿意跟我一起吗？我要去读圣经，你愿意帮助我吗？听到不同的角度吗？就这个意思。然后你顺着这个顺序来问这样的问题，不要再去依赖于很多复杂的讲解，你试一试。我想我们参加培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尝到圣灵的大能是什么，包括我这个牧师，他们分享出来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观点。我们学习依靠圣灵，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我们讲我们的邻舍的意思不是只是你隔壁住在你隔壁的那个邻居，所以我特别用邻舍这个词哈的话，而是你遇见到你知道的有这样需要的人的话，那么在远在印度尼西亚有一个特定地区的那里的孩子们，处在极度贫穷当中的孩子们，他需要我们的帮助。而且我们感谢神，在前几个星期当中我们有25个的孩子被我们所资助收养，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不单单是这样去帮助他们，让我们抬起我们的脚来，我们明年能够派出我们教会第一支赴印尼的短宣队去那里干什么，那里真实的去探望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让我们把祝福更深深实实际际的带在他们那里。而且我们会以当地的教会一同同工，能够形成一个长期的门训福音的平台。这是我们听到真实的故事，为什么我们去探访，
当你探访的话，他们的，因为小孩子可能他不太懂，但他的家人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资助者今天来到他的面前，活生生不再是一张支票，不是在是一页纸的时候，你知道对他们心灵的震撼是何等的大吗？很多人因此接受这位上帝，愿意来跟从他。愿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同样的心。如果你愿意的，你就来跟我提前报名，我们可以提前安排。我们如果提前安排的早，我们也可以来安排适合我们这个群体的时间，适合的季节到那边去。让我们一起来为这些的祷告。现在是我们祷告的时间，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更是赐下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的眼光不只是停留在那个老套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更让我们看见你更大的故事，看见那个故事当中有你，有他，也有我。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经历，其实你告诉我们都记在经上，都在你的心里面。你惦念我们，你爱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本相，我们本就是一群何等需要你的人。我们渴求爱，我们渴求家，一个安全，一个被完全接纳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随着我的脾气，可能说一些做一些平常我在人面前不敢说不敢做的事情。主，我们特别祈求你借着这个信息，你来触摸我们的心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实的明白你要给我们那个福音到底是什么，给某个人、某群人，还是给所有的人。你也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为什么我们成为教会，我们要相聚在这里来敬拜你，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你爱我们，你要给我们尝到你主恩的滋味。因为你不单单救一个人，你要救整个世界，救我们那些不幸的亲人，救那些我们不认识你还挣扎在黑暗死因幽谷当中，挣扎在自己的罪当中。主，愿你今天你来引领我们，更是帮助我们从这位律法师的身上学到教训，我们不再追寻追求全备的信息，因为在你的里面，你的丰盛没有人可以测度，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定义。你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规规矩矩的环境当中来遇见我们，你并没有降生在一个帝王的家中，用一个可以每个人可以套的公式变成一个属你的儿女，而是你就在这样的混乱当中，你来到我们当中，你按照我们每个人的本相接纳我们，领我们每一个人走我们自己当走的路，更是赐给我们这个群体，让我们彼此鼓励，一同学习，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真实的去爱我们周围的人。愿你来使用探索读经法，愿你来使用我们复印你的短宣队，愿你来使用我们能够通过圣经教导教导人英文的这样的 program， 帮助我们被装备起来，有这样的能力去爱，去爱我们的灵舍。我们谢谢你如此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